一篇文章叙述斯科法先生与他的老师总光斗先生的一段师生的情谊。从这篇文章我们感觉到主公他为国家的大臣，一直以为人师表，念念为天下得人才，尽心尽力成就人才，无私心，这是为人师很重要的心态。而这是施工呢，施科法先生他也不负主公之厚望，时时都是念着主公的恩德，时时心里都是想着对上，不能有愧于国家，有愧于民族，然后呢也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老师主公。这个都是非常可贵的一个心境。那上一次我们讲到的这个斯科法先生呢，刚好在一个寺院里面读书的时候睡着了，那主公看到他的文章了，觉得这个年轻人有英雄大义。后来考试的时候呢，主公又看到斯科法先生的文章了，然后叫你施工的名字的时候，主公是居然注释，上一次这个字呢，抱歉了，我读错了，这是念居然注释。另外有一个字呢，跟它的意思是相近，这个字是念绝，上次念很绝了，都是很惊讶注释的意思，所以这篇文章是居然注释。还有一长，这个字呢，两个念法，一个字念长，一个字念赏，赏是轻声，这个赏是轻声，或者是长。跟大家一起交流，幸好是每一个礼拜都有，假如只有一次给人家讲错了，下次就没有机会修正，所以这个跟大众一起交流得要非常严谨谨慎，错一个字人家就错到底了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呢来看另外一篇文章， 80页，韩愈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的诗作。这一篇文章呢，最重要的说明了世道的重要性，然后也叙述了当时候人对于这个向导师求学的一些现况做一些思考。那韩愈先生呢，是唐朝人。韩愈先生他在整个古文的地位啊相当的高，一般的仅次于啊司马迁先生。怎么看出他的地位呢？宋朝的苏轼先生有写一篇题是韩愈先生的碑文，开头呢就写到韩愈先生呢，匹夫何为百世师，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看到苏轼先生呢对韩愈的赞叹，匹夫何为百世师，一言何为天下法。事实上每一个读圣贤书的人都应该这样去期许自己，就像中庸里面讲到的，动而思为天下道，行而思为天下法，言而思为天下之和。要时时啊，能够给社会大众啊做好的榜样，这样呢才没有违背古圣先贤，没有糟蹋古圣先贤给我们的一些教导。而韩愈先生那个时代啊，就像苏轼先生讲到的文起八代之衰，就是在唐朝前面的八个朝代啊，他们写的文章啊都已经比较注重华丽的，就所谓的骈体文，都强调文章要写得很华美，但是呢并没有能真正的把古圣先贤道德学问透过文章展现出来，所以都是强调 的华美而已。假如读书人都是搞着一些表面的功夫，那社会的风气可见一斑。因为在古代是士农工商，读书人的思想、读书人的文章啊，都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。读书人都是吃在玩文字，华美了，那就很难以道德啊来引领社会当中。所以韩愈先生强调文以载道，文章啊就是要能够啊把古圣先贤这些道德能够阐明出来，能够透过文章啊来弘扬这些道德学问，所以是贯道。文章里面一定要贯彻古圣先贤修己安人的学问，所谓格物致知啊，仁义正经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应该都要有这些道德学问在其中。好，而韩愈先生他的原籍啊，他本来祖先住的地方是在河南的南阳这地方，后来呢搬到了河北昌黎这个地方。所以后人都称韩愈先生叫昌黎伯，伯父的伯。所以我们对社会民主有很大的贡献，以后后人呢就以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来尊称我们。这是一个很好啊，肯定这个人在这个地方出生的，这个地方的水土，这个地方的大众成就了这个人才。我们马来西亚哪里出最多人才？有没有马六甲伯？有啊，像我们沈慕余老先生啊，那就确实道德学问呢、堪称这个民族的英雄。所以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很多呢都是以他自己的地方啊来尊称他的。韩愈先生呢，他的人生还是非常的坎坷，所以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很多人生很坎坷的人，最后成就都很高。所以人生要接受磨练，所谓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都是在这种环境的历练当中啊，才成就他的道德，成就他的坚韧不拔的性格。所谓借时功夫啊，一个人的道德学问，借时的功夫啊，需从难处做去。真正学问都自苦中得来，都是历史炼金啊，经历很多的磨难之后，他还能坚持对家族甚至对社会民族的使命百折不挠啊， 这韩愈3岁啊，父母就去世了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家庭是非常困难，是由他的嫂嫂郑氏姓郑把他抚养长大。结果15岁的时候呢，他的哥哥也去世了。他的哥哥韩惠在曹州刺史的任内也去世了。所以在这样家庭的不幸的过程当中啊，反而让韩愈先生的非常努力求取他的学问，而且对六经百家的这些书籍啊，就特别的用功深入，所以25岁啊，他就考上进士。最后呢，当到吏部侍郎。这个吏部侍郎相当于正式品官，就是副部长的位置。吏部侍郎，最后呢，诗、法、文。因为他的文章啊影响非常大，所以他去世之后呢，追封他用文士，像范仲淹先生是司法文正侯，那韩愈先生是追谥文。世人呢、就称他为韩文公，韩文公。而且去世之后呢，朝廷又追封他为礼部尚书，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，是正三品的官。这个皇帝也很尊重他们，所以都去世以后还很怀念，都还追封他们。而韩文公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推动古文运动。那个时候，整个文章啊，都是基本的宣读的。刚刚我们讲到的八代啊，这个崇尚华丽的文辞呢，风气已经呢很久偏颇掉了。这个八代呢，是从东汉。魏晋，你们没反应了。南北朝，这叫魏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最后是隋朝，这八代。偏到这偏题华丽这种方向去。这个都有违整个古圣先贤他的道脉，他的法脉，这个都偏颇掉了。韩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，却能够提倡恢复到周朝秦汉时代的诗赋古文，他希望能够拨乱反正的回到。师父的文章都是瘟疫栽到瘟疫关到才好。那我们想象一下，都偏了八个朝代了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吧。想要往狂澜于既倒，力挽狂澜确实是很不容易的。好，话说到这里了，我们现在的处境呢，跟韩文公那个时候像不像？有点像啊，偏得很厉害了啊，甚至于都已经啊，很多人没有接触过经典，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非常缺乏，所以我们效法 于现在的竞争，在这么困难的时候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其实这个精神呢，从2500多年孔老夫子就已经做得非常的彻底，给我们后世做好榜样。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好，所以这韩愈先生一带头啊，后面的他的弟子啊，以至于下一个朝代的文人，统统效仿，就整个古人就振兴起来。所以后世包含宋朝的三史，苏洵，我们三字典里面苏老泉27，十八分读书记。这个苏洵先生呢，他有两个儿子，苏轼跟苏澄。结果他的儿子太优秀了，他被刺激到了，啊，这不行，我掉了财产也不行了，赶紧用功啊，哦，所以《三字经》还留下了他的榜样，他已经成人了才开始用功，不过啊，还是来得及。我们中兴的董事主席啊，甘之礼李清友先生，他是50岁左右呢开始读古文。那现在甘之礼开口都是天命之谓性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这诗书啊，老子啊，金刚经啊，这些经句啊，他都能读出来，他很喜爱。所以诸位学长就这样有100%的信心，你们大部分还没50岁，所以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而且更重要的呢，自诚感动，用自诚的心啊，来领受老祖宗的教诲。我们的这个潜力啊，就能够发挥出来。当然，蜀山有路勤为径，还是要下功夫，还是要勤奋，就对了。可是大家一想，读了两遍还是读不懂，怎么办？读了两遍读不懂怎么办啊？再读200遍吧，是不是？这不是我说的，是中庸说的哦。人一能知几百次嘛，人家两次会，我们200次不就解决了吗？哪有那么复杂的？人事能知几千次，能有这种态度呢，果能吃到鱼，虽鱼必明啊，愚昧都能变有智慧，虽柔必强，柔弱都能变得非常的刚毅，果决狠心。好，所以苏轼把苏洵呢跟他的两个儿子并称三叔。这个不是古文八大家之一，而以韩愈为首，他们都是向他效法学习，以至于明朝的众多古文家都是效法韩愈。所以苏轼先生赞叹韩愈先生文起八代之帅，这是不过的，确实如此，道济天下之地。那个时候整个读书人呢，已经陷溺在错误的方向，不学问，都是世道文章，不是道德文章， 扭转乾坤过来，那不简单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看原文，八十页，是说韩愈，古之学者必有识，意思就是。古代的读书人、求学问的人一定有故事，所以我们中华文化呢特别强调啊，要有史之苦，那透过老师的教诲，能领受古圣先贤的智慧，所谓论法。能说虽智莫能精，用聪明啊是很难能够理解，很难能够承传古圣先贤的大道。而孔子他也是遵从史之苦，其实我们求学问呢时时都以孔子的风范来效法，来要求自己就对了。所以学儒啊，就要学孔子。孔子在《中庸》当中呢，有提到“祖述尧舜，先章文武”，这个就已经写出来孔子求学问的史臣所在。那就是以尧舜禹汤的学问为正宗，来效仿传承。这个数字啊，我们常说祭祀数字，一般用在儿子能够继承父亲的志向。延伸到一个民族道统的承传呢，也可以用这个数字。所以孔子呢，他求学问，他是非常有远大的目标志向。孔子要学，他就是要能够承传起整个民族的文化。而且孔子在面对危难的时候，他都不怕哦。他说：“上天假如要把中华文化承传下去，任何人都杀不了我。”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？这文化要透过我承传，任何情况呢，我都不会有危险。当然了，你不可以自己跑到高速公路上面去的。这个就有点反常了，是说真正面临一些很危险的时候，孔子都有信心，老天也会保佑啊，古圣先贤会保佑，不担心。所以人以身任天下后世。以天下以文化兴亡为己任，天不能绝。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孔子的使命，以及孔子他对于这个道理的信心。好，所以孔子是祖述尧舜，先章文武。 文武、周公他们的学问，他们的治理国家的这些智慧啊，这个就是孔子他的这个沉船都是从我们这些古圣先王的教诲当中，他去学习，他去理解，他去感悟。好，接着呢提到的师德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这一句话对于要从事教育工作者就非常非常重要。就非常明确的讲出了一个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。我们各行各业都有不同服务大众的使命所在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。假如现在的人呢，不知道什么是道，不知道人生的真相，有很多的疑惑啊，那从事教育工作者就是，而这个道啊，其实万物啊都有它的自然的轨迹，所谓道法自然，这个整个星体的运行啊都有它的道，它的轨迹。天地如此啊，其实人也有它做人应该遵循的常道。我们熟悉的五常啊，仁义礼智信，所以在孟子当中啊，有一段话就可以阐述啊，人一定要学做人的常道。孟子里讲到啊，人之有有道也，人假如饱食暖衣，一曲而无教，则精于精瘦，圣人担忧这个情况，圣人有忧之，是谢。这个字念谢，为师。这师主啊，就是教育部长。教义人伦，父子君臣，夫妇长幼， 上话提到的，人之有道，人应该有他做人的道理。假如人不懂做人的道理，每天吃得很饱，穿得很暖，然后很放逸，无所事事，又没有教育呢，他的行为啊，可能就偏见的轻松。这一段话我们想一想，假如一个年轻的人就每天就是吃饱穿暖，他也不懂得做人的道理，他对家庭啊也没有责任感，那他过的日子就是放纵享乐的人生，他做出来很多行为啊，这轻欲轻松短根，所以圣人有忧思，有担忧，所以赶紧呢，让戒啊为这个教育的负责人呢来教导这个五伦的道理。所以从这一段文章，我们也感受得到，传道这个道呢，最重要的还是要从五伦大道来传承起。而这个五伦当中呢，事实上从父子有亲的天性，孩子对父母的爱，延伸到对兄弟姐妹、对家族，再延伸到对邻里乡党，之后啊，对社会当中。其实这个道呢，也就是仁慈博爱，所有圣贤、所有优秀的民族，他们的教育啊，其实核心呢，就是一个爱的教育。所以孟子讲了，仁也者，仁也，何而言之？道也。在三字经当中说到，孟子是讲道德说的人，孟子对很多事理开显得非常的透彻，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可以了解到，人一定要受伦理道德的教育，不然会轻易轻松。而孟子这段话呢，又讲到仁爱呀、啊，仁也者，仁也之仁就是每一个人天性里都有的。而何而言之呢？就是啊，人他只要时时处事待人，都能够用仁爱的心。一个人啊，跟仁爱完全结合在一起，念念人为人着想。我们看这个人是两个人，想到自己啊，就能够想到他人。其实处处都有仁慈之心啊，这个人就是在修道，在道中。所以这个传这个道呢，其实就是传他的爱心。古圣先生的教育的核心呢，真的就是爱的教育。从爱父到爱一切的人，爱一切的生命，核心呢还是一个爱心。 行业都用到啊，在医学界啊有医道，商业有商道，当领导啊有王道，扮演任何一个角色的那个行业都要符合伦理道德啊，才能道德。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乱象出现了？因为各个行业假如没有遵守这个常道，乱象就出来了。我们想一想，这个假如医生没有医道会怎么样？假如老师没有师道会怎么样？那假如医生都想要开宝马的，老师都想开宾士的，那就很麻烦了。在古代啊，这两个行业是最受尊重的，因为他们重道，重道义，轻利益，尽心尽力救人的生命，救人的慧命，忠义啊，轻利。但是假如没有在常道当中转过来变重利轻义，那就很难了。所以这个传道啊太重要了，尤其像我是教小学的，我看报纸看到任何犯罪事件，我都会觉得很汗颜，因为任何一个犯罪的人都是小学毕业，是吧？不是，都读过小学毕业了。那我们守在小学的岗位六年呢，有没有把做人的道理教给他？假如有，他应该不会走到这样的地步才对。所以我们当老师的要常常这样反思，任何的社会现象离不开我们的教导，然后再拉往前去，那每一个人又从家庭出来，所以人会出状况啊，父母的教育啊也是一个关键。所以三字经讲得很清楚，养不教教不严，师徒，这是传道授业，这讲授学业。而这个业字啊，说实在的，学业是要学习成为有学问的人，而学问是拿来治一家子才叫学问呢。不能学习的东西只是拿来考试，考完之后呢什么也用不上，那这个就跟我们的人生目标啊它不是很相应的。应该是学习的道德学问都能够利益家庭，利益社会才对。所以这个业字，学业它包含学了以后懂得如何经营人生，如何经营家道，如何经营事业，这个授业里面呢包含这样的格局才对啊。所学的东西都是能扩宽学生的心量，能让他能事事以一生幸福来思考来经营，甚至于能让他懂得怎么样成就他后 我们看到现在好像经营人生这个概念很模糊，我都感觉我自己在念初中高中的时候哪有想什么人生这两个字啊，就想说这次考试能过关就好了，好，然后一考完试了就好像没什么事情可以做，然后就好像要去娱乐一下去 happy 一下，然后把时间24小时给它填满，真是蹉跎光阴啊。所以假如没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啊，人生的经营啊，往往会变成室内欲望的追求、享受。尤其啊，假如从小就很会玩，很爱玩，父母呢什么他什么要求的都给他了。那这个就是从小就享福了，从小享福，我们刚好上个礼拜大家一起去学习过，上上个礼拜训诫思考。我们想一想啊，假如一个孩子从小就是很会玩，很会花钱呢，他往后的人生会怎么样？那就我们看，在很多古文当中啊，都可以看到古人他特别会分析整个事物的发展，他能看得很远啊。所以今天有一个说法，小朋友啊，他想要怎样就让他自由吧，就不要管他了，他想玩什么就让他玩吧，他听他享乐了，享乐由奢入俭难啊，他就花钱花习惯了。结果一出社会，他因为花了很多钱啊，还没赚钱就已经负债了，信用卡好几张了，所以一入社会他就必须要赶紧赚钱还钱，而且他还不能没有那一份工作，因为没有工作他就还不起钱，所以他去赚钱呢，他想着呢，我一定要工作啊，能不断的爬升上去才能赚更多的钱，不然我还不起钱，所以都是想到自己的享受、自己的名利。看到同人的感觉是都是对视，他会跟人家嫉妒，他会跟人家对立。那他在职场当中啊，就喘不起来，像打仗一样。我不能输，别人可以输，我不能输。战场好，工作了一辈子，因为享受习惯的都在负债。很多人啊，假如是这样子经营人生，等他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他还在负债，很多这种情况。所以他必须在他成年的时候用大量的精神、大量的时间都在赚钱当中，他就忽略了家庭的经营，最后可能离婚了，最后可能孩子都没管好。现在这种社会家庭状况太多了，俗话讲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现在还不止一本啊，很多本啊， 太太有太太的问题，儿子有儿子的问题，为什么没传道啊？婆婆有婆婆的问题，哦，丈母娘有丈母娘的问题，每一个角色都有正道才对啊，要学才能。结果忽略了经营的家庭问题出来，孩子不孝顺，晚年没人管。都在很多西方国家，他人老了就在养老院里面坐死，就等死了。人中晚年之后能不能幸福，完全来自于他有没有家庭的温暖，有没有天伦之乐。所以假如是享乐的一个人生方向啊，这个往后发展一定是不平衡，一定会有种种情况出现。所以我们老祖宗走的人生啊，它是很循序的、很稳健的、很全面的发展来经营他的人生啊，不能只有事业没有家庭。其实在西方的经典当中也是强调，任何的成功啊，都弥补不了家庭的不足，也是很正确的。但是问题就出在现在这个时代啊，东方人忽略掉了孔孟的教育、圣贤的教育，西方人忽略了宗教的教育，这整个人生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啊，然后就罪名逐利，就失去平衡，都很痛苦，心灵空虚啊，得不到家庭的温暖。所以今天假如贪心越来越长，最后啊，铤而走险就触犯法网。现在听说监狱越盖越大，都装不进了，或者呢放纵了，放纵欲望，那个行为偏颇掉了，醉生梦死来过着禽兽不如的生活就有可能，或者呢很迷茫，追名逐利啊，最后是麻木不仁，整个机械式的工作生活到最后就很麻木，每天还要应酬喝酒，回来就躺在那里睡了，家里的人都很少沟通啊，甚至一家人最后都形同陌路，不打招呼。我们是要追求人生的幸福美满，怎么搞到最后变成这个样子？诸位学长，你希望你的孩子跟你过一样的生活吗？你们怎么没反应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不管是为人父母、为人老师，甚至于是为人领导，到底我们要把孩子、把员工带到什么样的人生方向？台湾有一首歌叫《你快乐吗》？我们也要问问自己啊。孩子都跟着我们啊，爸爸你要往哪里去？妈妈你要往哪里去？我们回头看看他，你问我，我问谁？过一天算一天的。真正追求享乐的人生呢，就是过一点算一点，要看没有很深远的眼光。好，所以讲授这些学业正确的思想价值观，人生。 而老师明白这些道理啊，才能够指导学生的人生。他人生有哪些迷惑呢？他可以马上帮他解决。在孟子当中啊，有一段话讲到：贤者以其昭彰。昭昭就是指他明白理解圣贤的这些道理。贤者以其昭昭啊，使人昭昭。这个就是古圣先贤讲的“先觉觉后觉”。先觉悟的人，再去觉悟他人。就像我们常常点灯啊，灯蜡烛，一定是自己先亮了呢，才能够去点亮别人的蜡烛，点亮别人的心灯。这贤者啊，有学问的人，以他的智慧，以他的明理，来让人明理。今以其昏昏。现在的人他自己都搞不清楚道理啊，却要让人家明白道理啊，这使人昭昭。这个今以其昏昏呢，这个今就是指比方在位的领导者。一个政治人物，他很多的决策啊，都影响着整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啊。他假如都搞错方向了，怎么可能让老百姓明白？比方《礼记·学记》里面讲到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，教育要摆在第一。但是有这种见地的领导者啊，现在就不多。我都是强调拼经济赚钱，是吧？大学讲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啊。怎么一个家庭一个社会都在追舍本逐末了，才会有这些乱象出现？所以这个在位者除了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之外，他同时还可以是父母。父母是一家之长啊，父母要能明理了，才能让他的孩子明理。所以我们的文化特别强调三个角色：君、亲、可以定为五个最尊贵的身份，天地连心师，我们也要对得起这个身份，这个尊崇啊。所以教学的人不能昏昏，要使人昭昭啊，那也不可能啊。所以要解别人的惑，首先要解自己的惑，自己要通通明白事理了，没有疑惑了，才能解别人的疑惑。我们认识一位研究所的同学，他成绩算是很优秀的，从小到大呢，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，大家觉得优不优秀？优秀了，不能只看分数，是吧？换另外一个角度讲，在大学研究所跳楼自杀的成绩好不好？很多都很好，一直都很好。可是自 注意到他的分数，却没注意到他的心灵状况。随着他的成绩好的表现，他的得失心啊会跟着上去，所以会变成啊，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成绩不好的状况，一下子就心理调整不过来，会有轻生的倾向。你们好像都不能理解，我也不大能理解，因为我从小成绩就不怎么样。大家假如有机会遇到那个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第二名的，你可以跟他探讨一下。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研究生博士生，他们能读到那个学校都一定是身经百战的才达到那个程度，所以还是要关注到他心灵的状况。结果这一位研究生呢，他整个读的很痛苦。他说呢，他走出图书馆，看到有市民带着家里的狗啊出来遛一遛，他看着那只狗啊，还挺开心的啦。他说：“我怎么活得不如一条狗呢？”我现在狗还可以悠哉悠哉在那里散步，现在100个人里面呢，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悠哉悠哉散步。结果他就去请教啊，他的导师。他说：“老师，《论语》第一句话就说呢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这么我觉得人生读书很苦啊。”结果老师在讲。所以刚刚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的人生跟你一样啊？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要解开的疑惑啊，苦在哪，苦从何来啊，得搞清楚啦。不从苦的根源解决掉，苦是不可能解决的。结果他老师这么一跟他讲呢，他还不死心，他去问他系里面最受欢迎的那个老师，又问他：“孔子讲的不亦说乎？怎么我这么苦？”结果这个老师跟他讲：“人生本来就是这样。”好，诸位学长，人生假如一定要苦啊，你还想不想活啊？那人生假如一定要苦，那不就叫自作苦吃吗？不就叫自觉坟墓吗？就这个故事，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啊，经典没有这么讲，是吧？经典说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你种下好的幸福的种子，以后就开好的花朵。好，所以怎么解惑就很重要。当父母的、当领导的、当老师的，要很解惑。好，那现在你的孩子问：“妈，人生怎么这么苦？”诸位学长，我该怎么回答？苦乐啊，主要都在他的心态的问题。他贪求了，他患得患失了，苦就来了。一个人能平常心， 一个人能不支持这里，一个人能记住长乐，他就不苦了。所以俗话说，人生几知足，烦恼一时除啊。所有的苦啊，三个字讲讲透，求不得苦啊。所以我们给孩子的人生态度，从小就不要贪求，懂得付出，他就能体会什么叫为善最乐，助人为乐。大家看过短春这个片子没有？大家想一想，小花苦不苦？这个片子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谁最苦，谁睡得最不好。那个镜头出来都是在那床上翻来翻去，是吧？谁呀、啊？沈良吗？你说他挺凶的哦，可是他最苦哦，晚上都睡不着觉。所以那个很凶的人，你不要跟他计较，他晚上都睡不着觉。他有时候还得吃安眠药，是不是？每天发那么大脾气，心都静不下来，还得吃药了。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但小花什么都不求，他就没苦了。他乐在哪？我最喜欢看爷爷笑。他的乐在哪？报恩呐、啊，是快乐。哦，你看那个镜头好几次，没事，拿着考卷、哦、跑回来，我要考第一了，我要考第一了。找谁呀、啊？找爷爷啊！哦，他高兴了。所以人生都是在感恩当中，都是在报恩当中，还是挺幸福的。而且我们看小花，她快乐在哪？恩欲报，怨欲忘。这个小花的功夫啊，就是怨不胜，她连个怨的念头都不行。一般的人说你怎么这么傻、啊、到底谁傻、啊、是不、哎、不计较的人，不把任何人的不好放心上的人傻吗？那常会过日子啊，常常把别人的不是、啊、都放在心上，那叫自己找罪受。你看邻居问小花，怎么讲这小话呢？我人生如戏啊，这个戏里面都有很多学问的。你邻居问他，你不恨沈娘吗？沈娘不是坏人啊。你看上一次他带我去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把我给人啊。哇、哦、他沈娘哦，连做不好哦，他都记他那一点点好，有没有？明明是带他要去把他卖掉了，而、啊、不是送人了。哦，结果他追他沈娘，追到沈娘的脚踏车不是倒下去了吗？后来没把他送走，他就急了，怎么没送走？他都不急那些什么把他带去，他都不急，就急说他没有办法给别人，就专记别人的好，他就乐了。我们说到这里，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孩子，有没有这样的人生态度？有没有快乐幸福的人生态度？他现在有了，他以后一定幸福。他现在都是在求不得的痛苦当中了，哪怕他以后再有钱，再有地位，会越来越多而已啊，没有教训的啊。所以 科学家研究出来的，他们统计啊，一两岁的孩子呢，一天平均笑170次，成人平均一天笑7次。我们想一想，这叫越活越怎么样？人生是追求幸福快乐，怎么越活越笑不出来啊？这个都是我们值得去深思的问题的。笑不出来就是太多的苦，就是太多的执着，太多的贪求。好，所以说实在的啊，刚刚跟大家交流，这都是借助老祖宗的教诲啊，才慢慢明白的道理。我从小啊，就是得失心特别重的，然后一到考试啊，就紧张的不行。考大学联考还吃2颗镇静剂，结果吃了还是没睡着。你说这都被自己的一些错误的心态搞得真是累得半死，不是自己累啊而已啊，全家跟着累。我考大学，那是全家总动员，都在那紧张的心。刚好一台车5个人，4个人陪考。哎，我们就有同学性格啊，就非常的豪爽，人家遇到考试很轻松。爸妈都不用去了，我自己去就好了，拿个矿泉水就走了，家里一箱没什么事情。结果我们去考试，看到我一个同学，他妈妈陪他来考，打了招呼呢，他妈妈就说，哎呀李旭啊，哦你怎么这么有福气，2个妹妹都来陪你考试。我还没考啊，已经心情很郁闷啊，这是好的开始，成功的一半。我还没进考场，就揍了，这个揍人。遇到这个皱眉头的事情，结果进去考试，写了没几题，感觉镇定剂还是蛮有效的。在发挥药效，所以第一科就考中文，我没考及格。那后来大学就考的不是很好，就从小就是这样。初中为了要编进好的班级，英文考了98分，哭了2个小时，因为没有100分，就为了那2分。然后还打电话给我爸，我爸别哭了别哭了，我的得失心啊都是有赖于父母啊，他们的豁达慢慢把我调过来的，不然实在太严重了，现在可能都得抑郁症。所以我记得我毕业的时候啊，我有一个同学，他3年都跟我是初中的同班同学。毕业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纪念册，我拿给每个同学写几句话，给我们做纪念。我那个同学跟我3年同班，他就画了一个小男生，然后滴了几滴眼泪。你看初中一年级的事他都忘记住了，所以确确实实人没有遇到经典，他的人生真的是黑暗，染上太多错误的思想，错误的价值观，自己都不懂。好，所以啊，接下来讲人非生而知之者啊，孰能无惑？这个孰就是谁能无惑？ 分忘食，乐意忘忧，不知道我是讲什么，读书之乐啊，都忘了自己现在几岁了。所以人啊，都不是生儿子，都需要透过经典的教育来解决啊他人生很多的不明白。所以祸而不从师，人有了疑惑的而不就教于明白的善知识、明白的老师，那他的疑惑啊，可能一辈子都解不了，总不解，就是疑惑永远都解不了。所以《弟子规》当中有一句警句说到：“心有疑，随大行，救人问，求去。”其实人只要心里面有疑惑，他就不可能很快乐。所谓疑团，疑惑就像一团乌云一样，障住了自己的心田。又有一句话讲：“彼得心安。”人不明事理啊，就会很容易担忧，很容易恐惧，很容易害怕。人的担忧都从哪来啊？担心未来的事情。哎呀，我儿子以后会怎么样呢？哎呀，我以后会破产呢？我们就想一大堆以后的事情，担心半天。哎呀，现在金融风暴啊！哎呀，2012快要到了，我的玛雅预言呐、啊！明白的人应该是心很安的才对。所以有一句话讲到的：“预知将来结果，只问现在果。”所以从事农业的人呢、啊，他比较乐天知命。要怎么收获，就先怎么耕耘，就对了。所以预知将来结果啊，只问现在果。我们现在所做的努力啊，跟未来息息相关。所以真明白的人呢、啊，他不疑惑。所以《大学》里说的“心有所恐惧，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不得其正。”知道了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他的人生态度啊，就是但行好事。莫问前程，这个莫问啊，就是不要患得患失，让它水到渠成。我们现在人很笨啊，没有尝过什么叫水到渠成的那种愉快，现在都是很急啊，急于求成的、就好像那个比方种榴莲是吧，就一直你赶快熟吧，赶快熟吧，就一直在那里吹啊，然后还没熟就把它拔下来。强摘的瓜第二天啊，所以你看都是酸的不好吃，人家榴莲熟了它自己掉就好了嘛，是不？而且它掉下来还不扎人呢、啊。所以难怪榴莲叫做水果之王，真有修养，寸不扎人。所以这个莫问呢，它是明白很豁达。那我们现在都是在担忧，哎呀，能不能好啊，能不能有结果啊，就一直都是处在恐惧患得的之中。 所以这里也提醒了老师跟传道授业经文，而人有疑惑了，一定要能从经典从老师当中来解掉这个疑惑，不然他的人生呢是不可能就明白了很快乐。那接着下一段讲到深呼无前其闻道也，故心无从而始。这句的意思就是生于比我年轻比我年纪大比我早出生的人，他能闻道就是听闻领悟道理，比我还要早，故先乎这个故就是因为他年龄比我长很多了，所以当然的比我早研究圣贤学问，所以呢我从而始终我向他请教向他学习。生乎无后其闻道也，他年龄比我还轻，但是呢他学习效法经典圣贤学问的比我还早，一心无从而始，那我也是向他效法学习。无师道也，庸夫庸之其年之先后先于无父。我呢师道就是我学习古圣先贤的大道，我的目的是要学习古圣先贤的大道。福庸，这个福是法语的一个用词，庸呢就是何必其一定要怎么样，就何必要知道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，我们是向他学习大道，又不是要计较他年龄大还是年龄小啊。所以接着讲到的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，这个贵贱呢是指地位，长少是指年龄，所以我们即使要学习大道，最重要的是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，只要他是真明白道理的人明白大道的人，我们就可以向他学习，他就可以在这一个方面在修道当中给我们一些指导，师之所存就是可以做我们的老师的。这个是韩愈先生呢他分析到既然人生有疑惑，那就应该去向老师学习，而向这个老师学习呢重要的是他有没有领悟古圣先贤的大道，而不是要去关注甚至去挂碍计较他的年龄是长还是什么。接着呢接不完，这个就是叹息，哎呀师道之不传也，久矣，就是当时候的那个时代大众呢很少会主动 甚至国祸也难移。啊，不学经典，不学圣贤的学问，真相要被人称为迷惑啊，就不容易了。古之圣人，其出人也愿矣。古时候的圣人，他超这个出啊，就是超过一般的人的素质，德性很多，有且从师而问也，还他们自己很有学问，很有地位，但是却很好学，就像人间这样，像三字经当中提到的，习仲尼，思相陀。孔子曾经还就教于一位七岁的孩童相陀。古圣贤尚勤学，孔子这样有智慧的人，他一有学习的机会，哪怕是一个七岁的孩子，他都跟他请教。有且从师而问也。今之众人，现在的一般的人，其下圣人也愿意，这个下就是不如圣贤人，低于圣贤人的道德学问很远，却很觉得呢，去向人请教求学的是很丢脸的事情，这是耻学于师。从这一段话，圣人有这么高的智慧，他还好学，然后一般的人已经智慧不足了，又不愿意学，那那个差距就越来越大了。所以接下来讲，是故圣以圣，愚以愚，圣人就越来的越有智慧，越来越明白。一般的大众或者有愚昧的人，就越来越搞不清楚，越来越。所以圣人之所以为圣，愚人之所以为愚，其皆出于此物。圣人为什么能成就道德学问，愚人为什么越来越沉沦，甚至一生就这样迷迷糊糊过去了，大概关键就在有没有好学的态度。所以孔子讲的三大德，第一条就告诉我们，好学君子啊，人肯向经典，肯向名师学习，他才能有智慧，有了智慧才能成就自己的人生，也才能去定义他人。所以这个智慧啊，是人生相当重要的基础素养。好，那。